会啊，宣和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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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那我们来看。昨天我们谈到这个十一页啊，十一页这个地方，我们稍微在这个地方再稍微补充说明一下哈。这里面谈于空若其慢，则不厌于运啊。若有彼无见，则迷缘生意。这个我们昨天大概也稍微提一下哈。为什么对空的执着？因为空而起慢。因为这个慢当然是一种对于这个看法的一个，他认为他定见，他定见。因为我们这个慢有时候倒也不像我们说，一定是表现出那种非常高慢，其实那个慢相不一定表现成那么粗糙。其实有些慢相是在于我产生一种，我们讲说自以为是的一种肯定。那这种自以为是的肯定以后啊，当然我们昨天有谈到说，对任何这样的一个心啊，我们必须要能加以抉择，而不是光只是从一个表象的文字上就看不到，只是执着这个表象的文字啊，但看不到它背后的一些所升起的一些烦恼。所以说我们试着都必须要现在开始应该多学说一个东西起来的时候它是怎么一个因缘升起来的。当我们因为这里面也很细的观察，这个是我们在所有学空的人很应该这个原则应该要特别留意，就是说当我们学空，你如果对空的道理理解的时候，你产生了对空的体会，你这样的体会的时候，心是起什么样的心，和一个正确空的体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心性。好，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对空，你试着看你的空是用什么概念去描述它。这个为什么我要这样问呢？我们有时候会被文字欺骗了，而且也欺骗了自己哈，就是欺骗了自己，也欺骗了别人。就是说，你对空的看法其实隐藏了很多概念，以便于对这个空的认知。就是说，这个空的概念，必须你透过很多概念才会抓得到的。当然任何东西要去表达，你必须要透过语言。但这个透过语言里面会有一种心情，就是说你会觉得这个透过语言是不得已的。这个当然可能只有你自己观察了，这个别人无法帮你看的东西啊，除非圣者了。当我们在描述空的时候，其实你会发觉它不容易，不能描述。因为它是极尽义。这个空是从语言起，我只能因为经典也都是这么描述。但你要去形容这个空的时候，你照理讲这个空并不是东西可以描述的，它是透过观察又显现对这个法的自信的一个无自信的观察，所以它是习除这个妄想的。可是当我们对空的境界经常会必须要带出几个概念才去描述它，其实你这个空其实是相依起来的，它是有为吧，它变成是有为。好， 因为我就这样看，你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因为它叫执着无蕴。也就是说他这个空并不是极灭的，他心不会因为证了空而得极尽，反而是他升起了更多的认知之取。好，所以在这个看法当中，他其实都透过很多因缘，而不是透过智慧，是透过很多思辨的概念形成某一个空的认知以后，他其实这个执着他就不会产生条罗烦恼，而是产生了一种可以生执着的烦恼的所依处，变成产生这个问题之外。那所以说我们当我们在修正空法的时候，它其实是应该是离染的。为什么？因为他看到的是极尽无自性离的，他看到随他所观所体证的那个法的那个自性不可安立意的，他是体会这个，所以他这个，所以说到心经里面来讲，他说无自亦无得，无自亦无得。但我们当然不可否认，就在心学在学的时候过程当中，他会在一些模糊的地方产生执着。但至少你看到，从《金刚经》所说的道理，出果正出果不执着。他证出果表示他还有上面没证到的嘛，不然就叫圆满了。他这个智慧出果是他还不圆满，我们知道。但就他所证的部分一定是什么放下的。所以证出果有没有说他入流？没有。是为了描述他。他如果证的这个极境，不会说他可能因为这个里面我刚才讲说他未圆满，但他又有清净，他是在这个又清净又不圆满的地方，我们就定为一个叫出果。但如果就他本身所证的地方啊，他不会有所得，他会指的是指那个没证到的部分，他不会指什么指他证得的部分，因为这叫空义。所以出果证出果，他对他所证的那个地方他不会有所取，二果也是，三果也是，也就是对他所极尽处的他已经照见到的地方他会无所得。那为了表现他这个果位差别，我们讲说他是入流，那是因为从世俗地去描述他的。那实际上就他来讲，他如果有所得的话，就他所证的那部分他有所得，他一定不是真的。因为所谓空义就是对他所观察到的已经极尽了，那才会那个。如果说他并不是在某个地方找到什么东西以后就叫证出果，不是，刚好是极尽的那一份烦恼才叫做证出果，这个意义在这里。所以反过来，当我们对空的体会，我们这个空的体会是有所得的心，并不是极尽，而是透过概念描述以后形成的某一个认定的时候，其实这里面就会生这个，因为它不是极尽义，它是有所得的。那有所得不是空义，任何一个体证任何一些微的空都是极尽义，因为那个空不是一个另外一个 得法嘛，它是观众缘法以后的无自性义，它才叫空义。所以凡对空有所得的，有所证得的，有所体会的，它应该是一分一分相互那个慢的相互执取的。虽然它不是一下子证得所有的，但会从它所证的，它只是吉祥的东西而已。如果这个证可以让你起烦恼，那个证有问题。所以就算我们还没证得，随分观空都会柔软你的烦恼。所以般若没敌人啊，对不对？不管你是随顺他或是证得他，分证的不同，他不会让你起烦恼。那如果你在这里有另有起二边对立执取所有的慢烦恼，那大概你的空已经出问题了，因为他不可能感应这些东西，因为他就是实际上一智慧相应看到无自性义的，所以他只会吉祥，所以空般若方到哪里都吉祥的， 因为它是实相相应的东西啊，不管你即便是如理思维，它也产生这个作用。那所以说这里面是很细很细的东西。我不是常讲，就是说当我们讲说哎呀有非有的时候，我们用空破它，那我们把空，我们用我们的空观去破有的时候，破完的时候，结果经典讲非空非的这那一非空呢，我刚才破的是什么东西，对不对？我拿空破有，但空如果也是非空的时候，那我刚才拿空破人是，那显然我也拿错了。那我一旦拿错了这个，我拿一个工具去打人，结果我才知道这个工具根本打不死人。那既然打不死人，当然那个不会死人，那当然是活人了。所以空如果空也要被否定，当然就不能拿那个空去否定有。既然那个空不能否定有，有当然还存在啊，是不是？所以你会发现，当你对空的体会跟对有的体会，它必须要是对非有非空必须是一致的，它是一致，你不能分开解释非有非空啊。你在语言上的语言上可以的，但你在智慧上的认知，其实它是同一个，它是同一个，它不是两个法打开。所以你对于非有可以体会，你如果对于非空你无所安立的话，你注意看，当我所以我经常鼓励大家说，你如果你内心你问一下非空，你会不会觉得很顺畅？你对这个问题非空没问题啊，就是因为如果你那个非空，当然你很笃定不一定表示的对，但如果不笃定的话，当然就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里面啊，当你认为非空产生出来的时候，你会发觉有所无所安住的时候，你当初的空一定是带是有为法，是顺应有为法的染入执着。所以你变成拿一个实质的，你对非有的有也变成是断灭见、断常见。为什么？你讲的非有变成是先认定它有，然后去否定它的这一份先有后无的观念。所以因为你这样会先有后无，变成你的空是仰仗有才空的，所以你仰仗有而空的时候，你这个空变成是一个秩序，所以你不能又把空去掉，所以就出这种问题。如果你的空是一种从抉择产生来的，这个有是什么，就像我们前面一直谈的，有是本来即性自性涅槃的，是众生颠倒，所以我透过智慧抉择这个有不可得，是因为它本来就不可得，所以我的空并不是仰仗于有而来，是观察虚妄有而产生的空，所以我的空并不是另外一个实法。所以我讲慧空啊，本来就慧空啊，本来也是慧空啊，不然我如果有一个空去破个有，那两个法都安立，其实是两边见。所以一旦是常见就断见，断见就常见，这两个都老是在一块。所以你的空如果是透过一个要被有一个法被否定之后才显这个空，这个空一定是对立有为法。那这个有为法，这个空其实已经被离空。那被离空的时候，却又执着空的时候，这就是一无所得处起执着，那是一个慢处。而且这个慢还有一种状况，这个慢还会是一个很强的慢，很强的慢。当然我们讲说慢了，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有七种慢吗？这个七种慢，当然这个你我们再细看就好了，不这里不细谈。那慢基本上一定是有一个肯定处，包括卑劣慢也是一个肯定处，肯定一个卑劣的是法体，那这个也是慢。所以这个有时候慢会跟其他烦恼连，那有些慢是什么，那个慢很强是怎么样，它产生极大坚固的肯定，而且这个肯定法是遍含大处的，所以未证言证是很大的慢，因为那个所执取的是一个很大的很坚固的一种执取， 所产生的烦恼是极为广大的烦恼，是滋润到很多烦恼去的，所以这个慢就在很大的慢。那有些慢很小小的，对不对？啊，它所支取的不多，所以基本上这个慢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支取。所以包括我们对空的理解，有的是可以很强的慢，一个是比较弱的慢。有的人他支取以后，他搞也不大搞得清楚。那这个其实，哎啊这样啊错了，这个慢一下就没了，因为他没有透过很严格的论证。所以我们讲四字变冲难就是这个，它很容易产生慢。为什么它会产生四字变冲？这种四字变冲为什么会难？因为它是透过很多的抉择形成的一种认定，这个认定一般不容易打掉。所以为什么有些知识分子不容易学佛？因为他有成见在里头，他有他的论证，他这个论证已经透过一个世间的相对合理的管道去形成这个认知。世间相对的合理管道不一定如理思维的，对不对？那个顺世间见，但毕竟在这个世间里面，这个思维是一个相当大家认定的，透过这样的东西形成的见，一般人不容易打破的。那加上如果这个人的思考是极为广大、深刻、很逻辑的，那一般人不容易，不容易。他这个逻辑很少人能超越他的逻辑，是思考他的不圆满。那这种唯有到哪里？唯有到很多世间事会他逻辑能解释的，病苦无常，他无从解释了，他无力感了。他这时候往往这些大学问家碰到晚年啊，很多会学佛，因为他们心里有数，没用。走到后头就发现，这个东西不是理论的东西，苦就是苦了。包括我们的修行，很多理论走到这样，苦就是苦了。那已经这时候就面对一个很现实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讲说，移空其慢啊，不厌于运啊。最主要是为什么他会不厌于运？因为他在对空起慢的时候，他基本上是不离开运的，但是利用一切有为法去安立这个空间的。所以当我们取这个昨天因为常住那边刚好有一个长老泰国的那个这个一个长老，他是修菩萨法的，去几天做开示。我们就是也看看不同的风范啊，最主要他是修菩萨吧，所以他说他往生他死后他要到兜率天，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在泰国也是一个非常有名。他讲说那个禅法，他就讲说，其实正果不一定在坐中，而且很多都在行住坐卧里面。他说从佛陀的例子里面例子很多啊，他就告诉我们不要一直执着做，他说你要试着在洞中里面去观察四念处。他说他们那边有那个八戒尼那个一坐坐好久，可是一打坐一出定制他脾气很坏。这个长老很慈悲，你很少看他生气的，很慈悲的一个人。他就说他们那些有些八戒你很喜欢打坐，一坐都好久好久，可是只要让他出定力，那个脾气就比谁凶。奇怪，怎么会这样？所以这个定可能不是正定，如果正定不会这样。好，那假如你没有透过实质去观察，你也看不到那个烦恼。所以后来他就举了很多，因为我也没记得，他就有些人修行的时候，他在怎么修都修不来，怎么打坐都修不来。那也有在想说他远离到一个地方啊，找到一个好的森林要去打坐，那高阶还要去。结果在走路的时候突然看到叶子掉下来，就正出国，看到第二片叶子恶果，看到第三片是三果，都还没到那地方已经证阿罗汉了。他说不是坐，他是在走的时候看到那个青色叶子，说怎么还没黄就掉了，就在这样叶子掉下来就真出国。那有另外一个有点像那个虚云老和尚，就是手这样一烫到真果， 他说这不是入定，这不是一定定。所以我一直主张，像有人在针对那个虚身内部经，就讲说他虽然讲说不虚禅定，那至少有味道地定。可是即使从佛陀的很多例那个故事里面讲是吧，恐怕味道地定都没有，因为他们在走路，他们就只有一趟。那虚身也不是说佛陀跟他应答的时候，佛陀你暂停我坐一下味道地定，没有，就这样一应答当中证了罗汉。所以长老家一讲说，重点不在什么，重点不在定，定是自住道而已，重点是慧，重点是慧。啊，结果他这个是另外谈，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那跟我的谈话，我说有时候因为我最近在谈念佛的时候，我基本上比较不是顺着只有音声，因为我一直要把音声的助道缘要有，但不能一直音声，所以我们现在佛系的打坐时间会比念佛的时间多很多。结果他就在他们泰南那边也有一位修我们念佛法门的，他一直很用功念佛，他都是打木鱼阿弥陀佛一直念。结果一次他去拜访他，他说你就在念个千年万年，你也不会看到阿弥陀佛。他直接跟他讲，你不但用声音，你还敲木鱼，你还看时间，我说你这个还能入定？他说一个你爹不会入定，你也不会看到阿弥陀佛。他说你要学会用意念，他就把说你这种不符合禅定原理的，所以说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东西。结果没想到他们这次问答的时候，他谈到念佛法门，他们的念佛不是，他们有学他们的念佛，但不是我们，只是我们问他说念佛法门怎么修，他就讲出他的看法。结果他就是一个例子，他指导这位法师，他很用功，但就是一直不得力，他很用功，他跟他讲说你不要用木鱼，不要这些。结果一阵子以后，他说他有境界出来，但那个境界比较特别，他的境界不是见到阿弥陀，是天人，是天人跟他讲你应该继续努力，竟然是这个境。他说以前都不曾有这个，他是在把这个拿掉了以后，他比较有一个境界，有一种更深的这种体会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长老他们在修行的这种经验。因为我一直希望说有一些具体修行的经验在提供我们做参考。你完全不完全接受你的事，但这个经验资产对我们来讲是宝贝，因为这必须要有一些实务的经验，还有教理基础。我们现在一般来讲就是自己一直修，那没有教理基础，也说出这些所以然，到底对不对，那恐怕也无从判断。但又有教理基础，但实务的经验不一定有，那这个有些难在实质上的指导。所以这里面要提到那个，那最主要这个长老他是一个相当慈悲的。你看他自己身体不舒服，但你看他都是笑容的，他在修慈心。他身上背多少东西呢？背30几公斤，我们看起来以为他很胖，一扒下来其实很少。他说他有时候身体都被磨到那个，他在看他的，他说他早期年轻的时候就扛更好像60公斤还是几公斤，你看不出来，你以为他很胖，其实都是掉很多东西。那所以阿姜茶是他师父，他说那个上座部的比丘都是很直接，只有他姗姗的。不过这个阿姜茶也告诉他，他见面的时候阿姜茶指导他到泰南去，他说泰南那边会有太空的问题，还要他去处理。结果他真把太供降服掉了。太供啊，啊，太后面有他们一个跟泰国，因为他比较不合的一个类似一个那种团体的，那种团体有时候蛮残暴的。那蛮残暴，因为他那个，结果他去，他就跟他一个名字，那就去那边。跟他们相处久了又把他们降服掉，你看，所以他们减了多少这个兵灾的问题，因为有些观念政治立场的不合，所以很多冲突在泰国南部。就他 阿姜茶就派上去。居士跟他，他说阿姜茶也是非常慈悲的人，他的作为，他说我修的是菩萨心，他身上带着师兄保持一种笑容，即便他刚动完手术啊怎么样，你很难看到他那一份苦瓜脸。他就经常谈，他说他不是要这个东西，他是在观他这个苦苦，他看他自己在这个事情上他的心念动得如何，那到底他有什么境界不晓得。可是你可以知道说，不管他有没有证到什么样啊，你看一个人身上经常扛的这些东西啊，他其实并不是外道型的、修苦型的，他其实在观他自己在这样的热、这样的沉重当中，他的心念是怎么样转，他如何保持平稳之心，他其实是这样观察。可是实际上在他身上，他已经七十几岁了，可是你很少看到他那个沉重的脸。的确是这样，因为去年他去我也在场，今年我没办法，不过他们听完他们也都很欢喜，最主要也不是谈的很玄妙的东西，而是一个很实际上他如何引申波罗蜜。他们有都个别小餐嘛，也有公众开示，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也很慈悲，到了花莲那边用个五张拐的，看这个餐厅没什么人，他说我们现在来诵经来祈祷这个花莲的人民能吉祥，我就开始就是一个很走到哪里随喜，就想要以他的信念想要利益的，那不管他的作用如何，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的慈悲，一个长者。你看到我们那边，我们才十几位，他也不会觉得说我这一趟来你们才十几位啊，他不会呢，很随缘，非常随缘的一个人，一个七十几岁的老人，他非常慈悲，很孩子像。我这个是另外一个道理，顺便讲一下，因为昨天完了以后就一直谈到这个观念，我觉得有时候就是看到不同的修行风范啊，以作为我们自己的借鉴啊。所以我记得他以前也跟我提啊，去年才跟我提说，我们要慈悲，但这个慈悲啊要懂得舍，不舍的话那个慈悲会提得很酸，那你要懂得放，放就会很酸啊。所以既要慈悲，也不能把问题往身上一直揽，你要懂得能学的放啊。他就讲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慈悲要像莲花叶一样，很多烦恼来能遣，而不是像卫生纸一掉空，水一滴进去就吸了就烂了。他说这个绝对，这种慈悲不会太久。他说你要学的，既能利益大众，又能把烦恼放下。别人把烦恼丢给你，你要能消化它，或者的话，你会像卫生纸，就走走走，大家就走走走就没了。他说要像莲花叶这样，其实这也很有意思。好，我们继续啊，这是刚好昨天听到的事情了。好，那我们所以说，如果他见到无见的时候啊，所以你看这里面这个谈的这个道理啊，他谈到说，你如果见到无见的话，那是你以缘生法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无见啊，它不能正见以缘起的道理，所以执以空啊，执以空的人，一般来讲，执以空的人对现会有一种习惯，就是对现前缘起的分别啊，会比较不耐。比较不难，因为它本来就是用遮掉的，那用遮掉的会产生就是不耐，而且不愿意意识，不是抉择，所以一般来讲，以不当的空观产生的情形，它会产生愚痴感应，因为它不乐于缘起观察，所以它依于它的空见，会对现前无蕴的观察，一切缘起法，它会用一种遮的意思啊，它不愿意抉择。所以当然这种见以后就会容易跟其他的见产生感应，这就是我们的常常里面讲说，它会产生断见、常见、自在话语，或者一切树叶座，会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出来。好，缘生不迷故，离慢彼之空，即厌于应故啊，不迷于业果。 这个其实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为什么一个东西啊，我们在我们看来好像是一种对立的东西，但为什么它都能融合？第一个，它又不执着，却又能尊重。你看，它不迷于业果，它能知道业果，它并不是，我们不讲说不落因果，不是有一个例子叫做不落因果？他说错了，是不灭因果。啊，那不落因果等于是断，你现在知道的不落因果是断见。好，所以这里面很多人在解释说啊，不落因果，所以一定有因果。那呢，不落因果的是断见，一定在因果当中的是常见，所以其实也没高明到哪里啊。他没有讲说一定在因果，因为他没有一定法嘛，他有因果道理，他知道因果，但他不会执着一个自性因果，那执着自性因果才是常见，不落因果是断见。所以我们现在在解释这一段的话，往往是什么？以常见批评断见，其实它应该是不昧因果。那不昧因果的意思就是它的因果业果法它能清楚，但它却又能知道它不可得。所以在空观的道理上，你一定会产生一个什么？它能广观一切缘起，而以现前的一切诸法它不会产生自性智，这就是一个就一个空观智慧所产生出来的一种感应，应该算是一个感应。他说缘生不迷故，离慢彼之空者啊，于前所说各个缘生中啊，若无迷心，即以直取我所中，若得离慢，彼则如法能入于空啊。好，若无迷心，即以啊直取我所中啊，这个我所就是法我这当中啊，若得离慢，彼则如法啊，能入于空。所以入于空，你看那个入于空，因为这个用词，我们就经常会让人家误解说有空可入。其实这个描述并没有错，但这个入于空是得其空意啊，并不是进入一个。因为过去有我在这边也看到，在别的地方有学生，他本身在修禅，那他的师长告诉他说，他们就一直在打坐，在寻，就是一直努力在进入一个，就是境界都好像都没了。他说他曾经也有啊，他师父跟他讲，这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说这个有问题呢，你们这个观念恐怕要重新解释吧。这不要说定法，这恐怕是一个很大的从见上，而且这也还不一定定哦。因为我看你那个定都还不叫定，那只是一种感受啊。哎，甚至我说最高最高也是到是无想定而已哦。何况你这个恐怕也不叫定。那可是问题是一路上上头的带下头上都是往这边栽。啊、哦、这个栽的就是说他入于空，他就是用这种遮法去入于空，啊，而不是从实际观察，以不断的对身心的观察里面去极尽对这个法的颠倒，啊，极尽那个对法的个颠倒，而不是说我不断的去遮，把东西遮掉以后，形成一个认为的空灵境界。那个空灵境界，你看，你想，当我进入禅定里面的空灵境界，我有所觉受的时候，是不是啊？是不是无蕴？因为这种空灵境界没有无蕴是显不出来的。结果他就在这种空灵境界感受法喜，然后就一路上继续走向的，那当然智慧就慢慢遮掉了。是，所以这个要有见，不然呢，其实一生就耗在禅堂里面啊，永远也跑不出来。那你说他有善法，有善，但这个善不一定多大，因为他不一定相互烦恼。所以这个跟刚才讲的那个八戒尼那个情况一样，他们这个定法恐怕是有问题。我只说这个定法如果在定当中不断，我们叫正定跟世间定不一样，正定有透过后欲去改，在他是依这样的资粮而得定的时候，这个定法出来，它不是那种怎么还会生气那种，因为它不是顺着这种烦恼对应上来， 这个对应这个对治这个烦恼上，所以它只是某些方法。所以我们讲说有些烦恼是怎么样，它能帮它不障定，它会障解脱。那这个他们就有很多人就在定法上能修持，而他的烦恼竟没有断，没有对治，因为他这个烦恼啊不会障碍定，但会障碍正念正知，会障到在障碍他的解脱，就是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讲讲若得离慢，彼得如法啊，能入一空啊，即厌于运而不迷于业果者，即厌业叫无运中执取我我所故，则遍世间轮转不息啊。以比运中厌离故，以业果相续，则无颠倒，亦不迷惑。哎，有意思。所以说这个一定是前后关联的，非常有意思的哈，因为它不是从缘起里面去抽离出来，它的空不是从缘起里面的遮缘起的观察又出来，它是观缘起而得空的。所以它既然观缘起而得空，它对业感缘起整个流转过程它是清晰的啊，他不会，他因为他，你看他这里提到这个道理，说无运中执取我我所故啊，则遍世间轮转不息。这里面有什么意思？那这其实如果你细看的话，这个就是唯识的道理。所有八识根深气世间能所缘，能所缘的都，你现在所缘的世间，就你自己来讲，虽然这也有共相的地方，也有跟共业形成的这个世间，对不对？但就你本身安住了，有没有离开你的心识分别？没有。那既然没有离开心识分别，所有你分别的都是怎么顺着这个烦恼的，是。所以你的烦恼是遍在什么一切处。这个烦恼分生前，是不是？像我们现在所见的，我们现在为什么在欲界？因为你八识就直指欲界，这时候欲界烦恼、欲界分别先现前。所以我们所见的无非一界，那其他界呢？其他界因缘不具足，但它还是成为根底在里头，只是这个浪起来是这个浪样子，那海整个都在里头啊，是。所以它整个起来的时候它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话讲说遍世间轮转不息啊，因为它都等着滋润在手里的根生气世间，名色六路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整个所有的因缘无非是这样的缘起相。所以这个缘起相多广，不是光你自己，连你认为的客观世界都不离开你的轮回相，是。所以它会产生什么意义？所以在唯识的观察的人，他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他就不会从不会产生保留。怎么保留？在世间身心的一切处里面升起一丝值得安住肯定的念头。你知道这个念头如果你形成决定的时候，在你打坐的时候就会形成另外一个感受出来。我们不是有时候会禅宗讲说随手拈来皆是，那随手拈来先是哪一个地方离开法界，那我们讲哪一个地方不就是烦恼所现？那既然一切烦恼所现，也是一切觉悟所现，一切觉悟所现，就是说一切既然都是颠倒相，那颠倒又是你妄想，所以一切不就是觉悟处？所以一切只要任何一法，基本都不离开你的心，所以一切法处的觉悟不就是你虽然觉一点。但这一点不是也是整体烦恼的显现，所以就会衍生了很多的道理，就变成所有看到的飞花落叶啊，都是法身处。其实飞花落叶也可以是颠倒处，那可是飞花落叶，当你觉悟来讲，一切飞花落叶，难道不就是佛法处？所以他有这种体会的时候，在身心世界一切处都保持恒等的平等观察，因为这道理说服了你。你知道的确都是没有差别，所以你才会保持着恒时观察二六时中时时念念安住在这个正念当中。为什么？没有差别，是 那所以说这里面就会产生一个观念，就是说有没有去此就彼的思维，就没有去此就彼的思维，就变成了当体承担起来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万念放下当下承担的这个意思，就会产生这个意念，这个作用会出来。为什么？这是在理则上你通达。好，所以以这个东西，你看到整体远变一现前个别差别的人生转变，乃至世间相，无非就是十二缘起的这种轮回形成。就像你梦中整片梦，不管是有情无情物，都是睡梦的人变出来的，一样的道理。所以如此知道它的颠倒性，但他已经知道这种颠倒性的时候，看到这个业果的轮回，让带合因，带合因生合果，有产生轮转。这时候变成以极为融通智慧的角度在看它，而不是一种僵硬的那种法条式的在看它前后流转，不是，是看它怎么一直在变化的，一个缘起的啊。你看到一个法，也是看到整体缘起的。方便从这个角度看到它这一条的缘起相，但从另外一面却看到种重重无尽的，这个其实跟华严也像啊，世事无碍，对不对？一切法都是随其因缘而生起，对不对？所以你看，一业果相续，则无颠倒，亦不迷惑。好，再过来，又此亦云何？业作缘俱生，亦非不缘止。空缘当有此，业报受用具。这里面怎么说？他说业作缘续生，亦非不缘始者。再解释这句话啊，烦恼业报如前所说，彼以如是善不善业，推前众生旁及上下相续而生。若非此业，则不作缘。就是说若不非此业，则不作缘。所以他又不是断灭啊，他说一切是空法。但这个空法在哪里啊？他说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也唯有善恶业才让众生推展延续，如果没这个业啊，就不作缘。都没有这个业，非此业则不作缘，那就是不会有轮回。所以他这个轮回，他看到的是轮回，他看到的是他既肯定轮回，但不，那肯定轮回的肯定跟我们那个肯定是不大一样。因为我们如果执着轮回的话，那看不到轮回。他因为看到轮回的业的无自性的因缘和合，他看到了轮回，看到因缘如何成熟，业报如何成熟，他会看到这个东西。所以他因为看到这个，所以同时产生两个观念出来。第一个，这些都是缘生无自性，但因为缘生无自性，所以轮回。不像我们说因为空，所以把轮回否定，他不是，他看到的就是他实际上真的是如此缘生缘灭，缘生缘灭的现出六道相出来。所以他又能如实知道，去知道的同时就知道的确无自性，是不是这个道理？它刚好是融在一块的。他说若不然者，不作业受报，以作业而失。这句话其实就像我们讲中论里面的道理啊，不作业受报，这个变成遮无因果了。不造业的人竟然会受报，还有以作业的人而失，就没果报的意思了。但他讲不出来，讲不通。所以这时候就是中论里面讲，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所以你会看到一切法的安理。你看呢，这里面其实我们这个道理，我想大家都对，应该都懂。但问题如果生出一个你就是这样在看世间的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思维，就是说这个世间的任何东西之所以安理，皆因为它无自性。所以你在肯定世间的时候，就带着一个什么空义，不是看世间看完然后再思维空义，不是，你就在思维这个世间之为这样，就是因为空义。正因为就是后面讲空生空，空生空就是无明空， 身形形也空，就空真空，是不是？那所以 一切法都在空，都是相应无自性意的这个，它是有无自性也才有这些法出来。所以在看这个法里面有没有两个相即，我们讲真空妙有。这个有为什么这样有？因为无自性，是就它变成两个是一个完全非常吻合的，所以它不会波纹。它会不会只有？不会，因为它看到是原生原灭的。啊，它没波纹，因为它看到就因为是原生原灭的无自性意，所以有这些众生相应的遍计是杂染依他的这些种种相，所以它不会否定有如此的因缘。我知道，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东西啊，简单一句话全部一扫荡出来的时候，结果空不能安立，世俗地不能安，两者都空，同时去掉。所以你两三下一口气全部叫做二取空，一二取空完了，一旦二取空出现两大障碍，第一个缘起法破，性空意破，两个都破，都不能安立。嗯，好，是不是这个很有意思啊？空缘当有此业，当有此业啊，当有此业报受用具者啊，这个再解释另外一句话。若有此等善不善业有报受用，好、啊，则自性空，本无有我，作缘发生。他在讲这句话，你的自性是空啊，本无所有。这个我们可以把它拉开一下也可以啊，把那个多个句点一下啊，他说。你看哦，这个就是中论的思想。当你能看到它是由善业啊，善不善业有报受用的时候，那它直接显示的就是则是自性空，本无有我啊，作缘方生啊。这自性空本无有我，因为如果有我的话，它会不会报？不会报。如果当你看到报的时候，表示什么？它无我。为什么？因为有我的东西它是不会变的，因为有自性的不会变。当你看到变的时候，它刚好是无我啊，所以这个观念都跟世间人的空观嘛，空世间人是要看到无才叫空，哎，看到无才叫空，但那看到一定什么都遮掉才叫空，但在佛法里面是看到生灭无常的众缘法得空，所以它不是遮掉。哎，他反而是就缘起的那种无常变化意里面去看到空的，所以他里面讲说，如果有此等善不善业有报作用，则自性空。现在若这样，则这样，变成是他的前提。没想到是从缘起的这些差异来论证说，本来自性空啊，因为有缘发生，比性空亦应当知啊，比喻经更略说。十二之差别，且以说缘生，比烦恼业苦，三中如法色啊，无名为初，老死为后，是十二之缘生差别，如前所说。比中三是烦恼业，烦恼二是业啊，七是苦，皆以色入。那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的，我们比较清楚啊。从三生于二。从二生于七，从七复生三，有轮如是转啊。最主要，我们现在，一般来讲，我们讲轮回啊，轮转大概就是，哎呀，六道轮回，这个比较抽象的一个轮回的认知。但我们现在应该更深细看到，就像说我们谈无常，经常是这一起生命完了以后，下一起生命来的无常。但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什么？诸行无常，我们看到的轮回是什么？就在我们心念当中一个相互滋润的一个轮转啊，就像说啊，我想去苦，我想得乐，可是当我去苦得乐的心的时候，我在去这个苦想要得乐的时候，其实就为未来的苦带来因缘了，就叫轮回。你看你不断在去苦要得乐的时候，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为未来造苦，所以你不断的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也不断未来自己造苦，所以我们不断在这个 一个人带着我执，想要为这个我找到一个安稳的处所的时候，这个想法就为这个我带来必然的生死，这叫轮回。我们看到是这种愚痴颠倒的轮转，所以这个轮转不是光只看这一期生命完了到下一期生命，而是看到这个现实当中它本质就是一个相互滋润的颠倒轮回相。好，我们休息一下。